各位晚上好。不知道今天有哪一位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第一次在这里聚会的朋友？没有，都来过的，非常欢迎，欢迎中国的同胞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今晚的这个聚会来敬拜神啊。那我今晚的讲题是新造的人。要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整章太长了哈，那我就决定用那一段。那原因是我的分享也分成三段，那过后会谈到这三段啊。那今晚是我们的这个主日的福音会，我们每年呢在这个时候都有一个福音主日。那我们的福音这个一天呢所传讲的呢是福音信字，但今晚上的这个题目呢，我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过着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荣耀神。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去探望一位教会的同工，他的父亲呢在前一天，就是周四晚上去世。那他父亲呢这逝世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有肝癌啊。那跟我这位同事谈的时候呢，他说他的父亲啊只有在一个月前才知道有肝癌，但医生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末期。那因为这位先生呢，他是年纪大啊，又身体有病，所以呢他这个病复发呢这样就在一个月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家人当然觉得很伤心啊，也很意外。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死是一个事实啊。那你说牧师一开始就讲到死，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事实，那我们需要去面对。那在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那我问新加坡人呢，基本上有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得了绝症，得绝症。第二就是什么？死啊。所以每个人都怕，对吗？怕有绝症，怕死亡。但其实这两件事情哈，是我们似乎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那我们都要活得老，对吗？但事实上呢，活得老就是要面对有疾病啊，对不对啊？那我们选择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面对死亡啊，对吗？按这定命，人人有一死，但圣经说死后且有审判，过后才来谈到审判。那最近我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可能是从电视机嘛，这个人说口袋空空，非常沮丧，对吗？是不是从电视机的一个节目时事节目而讲的一句话，口袋空空，我很沮丧。当然这个是事实哈，事实。但口袋空空没有比这个绝症还是死亡来的可怕，对吗？那我们都知道，若有健康有生命，我们还是能够走出那个困境，若我们实在有决心啊。所以有人说不怕没有工作，他说不怕没有工作，他的意思是我们在新加坡有工作，但是怕的是什么？人不做，就是他不要去做， 有工作但是不要，那你说有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有。在我的侍奉里头呢， 我需要做辅导的工作啊。那有时候做辅导的工作的挑战就是啊，这个人要找工作对吗？那跟他谈了鼓励了他，那我也不可能说好再见啊，我会想到怎样帮他找到工作。所以我就想啊，我认识这一个人，我认识那一个人，那尝试打个电话给他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我说你的旅店需要人工吗？他说需要需要啊。好，我说我认识一个人，他需要工作。那他说我的这个旅店呢要聘请这个提那个行李箱的，就是旅客到了对不对，他的车子他的旅行车到了，你要出去把他们的行李箱带进来然后带上楼啊。当这个人听到要做这样的工作，他说他不要了，他不要啊。好，所以口袋空空还好，绝症还是死亡真的是可怕。那为什么绝症和死亡是那样的可怕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你有绝症或者面对死亡呢， 你没有能力去工作了对吗？当然死了根本都不能够工作啊。那绝症和死亡带给人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前面什么都不知道对吗？当一个人得了绝症的时候呢，他想的是什么？我有多少时间对吗？当一个人检验出有癌症，他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就是不是医生有没有解药，就是我有多少时间。所以前面很多未知的事情，所以这个很使到人很害怕。我曾经遇到一个人，他很强硬说我不怕死。哇，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英雄，他不怕死啊。那我就跟他谈，问了他很多有关死亡的事情。我说你怕不怕那些导致死亡的疾病和痛苦呢？他说不怕。那我说若遇到意外或者天灾人祸的事情导致死亡，你害怕不害怕？他说不怕。那跟他在谈了一阵子呢，他终于讲出一句话，他说那死了又到哪里去呢？他什么都不怕，现在他有一个问题了，他的问题就是死后到哪里去。所以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就是我死后到哪里去啊。当然你是信主的，你知道到哪里去，但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死后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只能够说我希望到西天。西天在哪里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知道吗？不知道啊。那也有人他认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死了就没有了啊。广东人说死呢就好像你把灯熄了，熄了就没有了，一片黑暗了。那人是不是这样？但事实上我们心里都知道嘛，我死了要到哪里去。我们来到今晚的这个故事，讲到拉撒路这一个人。刚才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呢读到有关拉撒路的事情。那我说我有三个这个分段。第一，我们看拉撒路他患病；第二，我们看拉撒路死了；那第三，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从这三件事情来看，所谓新造的人。那我们看拉撒路病了，从第一到第六节，刚才我们读了，不会再读。圣经说有一个人患病，他的名叫拉撒路。拉撒路来自伯大尼的这个地方，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大约有 3.2 公里，我们的中文圣经说六里路，其实他真正的这个距离呢是 3.2 公里，那要从伯大尼走到耶路撒冷，可能是半天的时间，那你说不需要半天啊，我跑步20分钟就可以跑完了，哇，3公里你能跑20分钟，厉害。那你要知道古时，它的路不是我们现代的路，修直的路，你知道吗？以前你是要爬上山然后下山，这个需要耗费体力和时间，所以半天的时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等一下会提到，那他有两位姐姐，大姐名马大，二姐名玛利亚，那很有趣，我们也从圣经看到耶稣常来伯大尼的时候都会来到这一家人的家的屋子。在路加福音第10章，我们看到耶稣在他们的家做客，那马大呢也为耶稣煮了一餐。那这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耶稣来到这一家人的屋子，因为过后我们看到拉撒路死了。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与这一家人，应该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我看这个特殊的关系是因为他们，三姐弟相信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在耶稣的眼里，我们有与他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关系，你知道吗？耶稣亲近你这个事实你明白吗？因为你相信他，那圣经说拉撒路患了病，我们不知道什么病，但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致命的病，对吗？因为过后他死了嘛，这个病很严重嘛，他死了。那姐姐们就很着急，因为这三姐弟呢相依为命，圣经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那大有可能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那三姐弟相依为命，现在弟弟病得很厉害，那时候他们第一时刻想到的是什么？我要找耶稣，我要找耶稣。那你说找耶稣今天还实用吗？当我有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要找最好的医生，对不对，最好的医生，我要找最好的医院，这是我们想到的。但弟兄姐妹，这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上的挑战的时候，第一个人我们应该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两位姐姐呢，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要找耶稣，所以他们就派一个人去找耶稣。那耶稣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记得他们所派去的那个人需要走半天的路，半天的路程， 当耶稣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哇尽快的就跑到这个伯大尼去呢？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留在他的原处两天的时间，对吧？两天的时间啊，那你算一算，马大和玛利亚派去的人要走一半天的路，对吗？那是一天，然后耶稣逗留了两天，然后第四天他才走半天的路到伯大尼。所以你明白，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说他已经死了四天啊，意思就是说那一天他派人去找耶稣的时候呢，拉撒路就死了，所以四天。那耶稣收到这个消息又等了两天，是不是耶稣不关心呢？其实他是全知的神嘛，他已经知道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死了，那为什么他允许拉撒路死了？当人找到耶稣的时候呢，他说 他的门徒就对他说说不好去耶路撒冷，因为那不好到伯大尼，因为人会想逼迫他。那耶稣说拉撒路的病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他的病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有时候我们面对生活上的一些挑战呢，其实神要我们荣耀他。很多时候我们都很难去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们往后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在一路的在带领着我们，很奇妙的。你们看到神一直在带领你吗？你说我曾经患了这个重病，今天好了，谁医治你的病呢？就是主。所以主允许事情发生，让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刚才说很多事情发生我们不明白，我们有时候也很难接受，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耶稣知道一切，他也告诉我们不要为着生命来忧虑。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所以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见现在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愁绪多加一刻？或何必为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放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一呢。我们看这两个图，圣经说这个鸟它 不种也不收、啊、天父尚且养活他、啊、那耶稣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那弟兄姐妹，神看你比这些飞鸟还要贵重。那他说野地的花怎样长起来呢？他不劳苦也不放线。同样的，这花朵呢是上帝所看顾的。然后他说所罗门的荣华、啊、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那记得最终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比鸟，我们比花来得贵，更贵重、啊、既然神看顾飞鸟，看顾这些花朵呢，他必要更看顾我们。拉撒路的患病主耶稣他知道。那现在我们来看拉撒路，他死了，拉撒路死了。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那刚才有告诉你、啊、讲计算四天、啊、那他已经被埋在坟墓里那有四天了。那为什么耶稣选四天呢、啊、其实这个选四天也有一个原因、啊、因为犹太人、啊、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这观念，就是人死后呢，人的灵魂还在他的遗体、哦、逗留三天的时间、啊、逗留三天的时间。我们这个上张克福牧师的这个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还记得吗？他有提到、哦事实是这样，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呢，他们的信念就是这样，死了灵魂还在这个遗体、哦、逗留三天啊、那第四天呢，灵魂就离开这个遗体、啊、那为什么选择四天呢？耶稣要告诉我们，拉撒路真的是死了，真的是死了、啊、那就是因为他死了，我们才看到过后所要发生的事情，使到神得到荣耀。那犹太这个拉撒路、啊、被埋在坟墓里，那犹太人的习俗跟我们这里的马来、习俗呢，马来人的习俗是一样的哈，就是这个遗体呢要当天的埋葬、啊、他不会留到、隔天，要当天的埋葬。所以犹太人是这样。那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犹太人如何埋葬他们的、这去、死去的这个、家人呢、这里是一个图片，大概知道哈。那我们呢是埋在土里，对不对、啊、那犹太人呢是把死人的遗体呢放在洞里面，通常在山坡上呢、他们就会挖一个洞，或者他们找到一个洞就把遗体放在里面。当然在之前呢，他们会包裹这个遗体、啊、那讲到包裹遗体呢，那我们对埃及的木乃伊都很熟悉嘛，对不对、啊、他们的包裹就是这样的、方式。那当它包裹不是一层，它包裹的很多层，在每一层呢都会加一些膏尸体的这个药，抹药啊、一些、这个犹太人特做的 者药。OK， 当然这些药呢，有这个防腐，就是尸体不会这样快的腐烂啊。在以色列国的这个很炎热的天气啊，遗体很快的腐烂，又把它放在里面，对吗？所以他们就包裹，希望没有这样快的腐烂。那无论你包多少，它还是到时候会腐烂的哈。只是他们会包。那他们把拉撒路包裹了，放在洞里，然后用石头盖住洞口啊。那我们也听过耶稣他死后被埋在坟墓里啊，然后他们用一块大石头盖住这个坟墓的这个这前面的这个口啊。过后呢，有人把这个大石头移开了。好，拉撒路死了，到底死是什么呢？若你跟很小的孩子讲到死，他不明白什么死啊。有一些孩子还很可爱，很可爱呢，你说死，他就倒下来啊，倒下来，很可爱啊。那他的死就是这样，那过后他就醒过来，他告诉你这就是死啊。死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死的反义词是生命，对吗？生命啊，那死就是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这就是最简单的这个解释这个死。那当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没有心跳了，对不对？死了。他没有脉搏，死了。他的这个脑没有活动了，死了。那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啊，我们的头里面哈，其实它会发电的，你知道吗？啊，那这神经原发射出这个似乎好像是电流。使到我们的整个身体跟这个脑能够沟通，所以死的时候呢，这些都没有了，你知道吗？因为死人不可以告诉说你的脚伸出来，你的手抬起来，不能够了啊。这就是死。那死的人呢，也听不到，看不到，闻不到。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死了。那我们把这个人埋在这个坟墓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身体腐烂，最终呢身体回到尘土，对吗？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尘土造的，有一天要归回尘土，这个是事实。无论你是土葬火化 OK， 结果还是我们回到尘土，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尘土造的。所以我这里讲这一些话，乃是要告诉你拉撒路真的死了。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一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吩咐把这个坟墓的口的那一块大石头把它挪开。马太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他的身体臭了，身体臭了。你看这个是个事实，当我们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渐渐的 退化。其实我们已经在退化，你知道吗？但当我们一没有生命，那个退化真的是很快啊。所以四天后，马大说他的身体已经臭了。马大不是一位医生，但是他讲的很正确。现在我们什么人都知道嘛，一个人死了四天，那你可以想那个味道是多么的难闻，可能有些人有这种经历。我有一次听到一位朋友，他说：“哎呀，我隔壁家的这位老人家哈，他死了几天，没有人知道哎，直到那个哇味道很重的时候，他们才发觉到。”这个不妥了，那不妥了。所以你想，那个味道是多么的难闻。所以马大说他臭了，真的是臭了，因为他没有生命，非常的臭。但既然是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他就马大和就吩咐人啊把他移开。不可能是马大自己做嘛，因为那颗石头是 很重的，所以人就把这个石头移开了。那耶稣就吩咐拉撒路，拉撒路出来。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这个辉耀传道他故意读哈，这个耶稣吩咐拉撒路出来。那你想死了怎样出来，对吗？但这位拉撒路呢，就出来，但是包着的，记得没有人帮他解开嘛，所以那个身体还包着的，就走了出来了。但耶稣说将这布解开，当然这个我们看不到哈，但当布解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看到拉撒路，拉撒路成了新造的人，对吗？因为他死的时候没有脉搏，没有心跳，对不对？这个脑没有电波，死了，但是他现在全部有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时他死了四天，臭了，他身体呢？现在不臭了。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谁使到他成为新造的人？是谁？是神。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有这个能力成为新造的人。那你说牧师，这个是死了然后得到新的生命，从死里复活，对吗？然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弟兄姐妹朋友，我这里以这个故事来传讲，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次我们以后死了之后，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因为创造我们的主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有这个新造的人才能够承受属天的福气。我这个遗体不能够到天上，不能够到神那里，将来神要改变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这个会朽的身体穿上不朽的到天上。朋友，你有这个盼望吗？这个新造的人的盼望吗？那当然，今天晚上的信息不是讲到将来而已，我们今天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那你说什么是新造的人？刚才在诗歌班在唱诗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他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新造的人啊。 然后在中间他有一句话，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当我今晚上讲到我们需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乃是要讲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要问你们，有平安吗？有喜乐？有满足吗？有盼望？你肯定能够到神那里去，就是死后到神那里去。你可以说我真的不怕死，我不怕绝症。我们都有自己的害怕，这个是事实，对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害怕，只是我不告诉你我害怕的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有新的生命，我们没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那种盼望，那种平安。当我们去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告诉人耶稣要赐给他们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人最要的东西就是心里有平安，对啊，快乐的过日子，对吗？我们常说，但很多时候这最简单的平安和喜乐从我们的生命流失了，所以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需要有新的生命，我们需要成为新造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罪，罪使到我们与神隔绝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看我们认识神，但不以他为神，也不荣耀他，更不敬拜他，那我们人怎样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平安，这个喜乐在我们里面呢？那有人告诉我说，哎呀牧师不需要啊，今天我能够接着教义还有一些的改变，我就可以得到平安。当我想知道这一个成语的意思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脱胎换骨的意思呢，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哈，它这里在成语字典的这个定义呢是什么？原为道教用语，指修道者得以得道以后，就转凡胎为圣胎，换凡骨为神仙骨。现此呢比喻，现此就是现在啊，现在是比喻什么呢？通过教义思想得到彻底的改造啊。好，我们说接着教义和思想有彻底的改造啊，是吗？教义能够带给我们这个脱胎换骨的经历吗？事实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经过两千年是照我们的这个罗马的计算法，两千年，或者说我们中国经过了5000年的历史啊，那人更聪明了，对吗？更聪明更厉害了啊，但这有没有给我们盼望喜乐平安？人有没有给我们这个到天堂的这方向？有没有？没有。教义使我们聪明， 教育让我们能够改善这个社会，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人有教育但非道德。这教育不一定说使一个人成为更好，很多时候很聪明的人用他的头脑来犯罪，希望我们没有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来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有知识有智慧，我们要来侍奉他。那说思想呢，这个思想当然我没有这样厉害去想啊，那我越想呢没有东西是想得通，所以思想不能够来改变我们，不能够改造我们啊。你想一想，我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对吗？啊，我脾气很暴躁，那你说我去想，我去想我能够改变我这个暴躁脾气的这个心吗？改变不了。那么我越想我越暴躁，我想昨天我驾车的时候这个人讲驾车的忽然间在我前面停着我想踩那个门又把他的车撞下去所以想不通，因为我越想越使我犯罪。所以教义思想不能够改造我们，但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这里不是说教义不重要啊，我这里也不是说不用想啊，我要告诉你就是教义和思想没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能力在神的手里，神创造我们他才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是罪人只有神才能够来救我们，我们远离了神只有神才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来。新造的人，我们需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词转捩点，我们新加坡有一部这个时事节目嘛，讲到转捩点对吗？我还记得这位少女啊，哇，她很叛逆叛逆，所以她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了认识一位男朋友，男朋友呢是吸毒的，所以她也吸毒了非常的叛逆，所以被捉了，做了几个月出来还是去吸毒，所以又被捉。他在想，我被捉了一次，为什么我没有力量去抗拒毒品呢？我还去用毒品，没有力量。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其实靠自己非常的软弱对吗？所以我们才有担心这个不平安你知道吗？怕这个怕那个这显出我们的软弱。那这位少女呢，她在接受辅导的时候遇到一位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告诉她，哎呀，你靠自己不行，你要来相信神，你要来相信耶稣，除非你的生命有改变。你看，生命要改变不是思想改变思想改变不一定我能够做正确的事情对吗？我不能够说哎呀我是个吸毒者，我现在去上大学，上了大学我就成为一个好的人，不行，我还是要靠神的能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在软弱的时候，神的力量使我们刚强，你知道吗？ 当你感到很无奈的时候，只有神才来能够来帮助你。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人在无助的时候呢，才求神啊救我。朋友，今晚上我希望你能够这样的向神求，神啊救我，因为我实在帮不了自己。那这个神啊救我，不是非信耶稣的人需要求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也这样求。当然我们求主救我，就像彼得求，不是救我给我永生啊，救我就是让我能够信靠你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他，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他。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所以首先你要在基督里面，怎样在他里面呢？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他为你的罪死，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救你的灵魂，他要给你有永生，他要来到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有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生命才能够改变。我们这里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一切都是主的恩，对吗？若不是主的恩典，我不是牧师。若不是主的恩典，今天我不能够站在这里向你们传这个好的消息。你要来得到这个恩典，你要来相信主耶稣。愿神你，愿神自己来感动你。好，我们来做个祷告。这里若有哪一位朋友，虽你有来过我们的聚会，但你还没有亲自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今晚上你说，主耶稣，我要相信你，主耶稣，我要你进入我的生命，改造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除去我的罪，除去我那暴躁的心，除去我那常撒谎的心，除去我的罪，进入我的生命，给我真正的得到平安和喜乐。若你是这样的一位朋友，我这时候要做个祷告，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你要接受耶稣，要他进入你的心，你要得到他所要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若这是你的心愿，你跟我一起祷告好吗？请大家闭上眼睛，那与我一同的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在很多方面得罪了神，我知道我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也知道因为犯罪而心里没有平安和喜乐。现在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救我的灵魂，赐给我有平安，有永恒的盼望。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相信你要救我，所以今晚上我来相信你，帮助我能够为主而活，让我能够天天体验到尝到主你的恩典。感谢你爱我，帮助我也能够爱你， 我把自己交托于你，我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不要开眼睛啊。